有一次哦，我去参加一个研习会，就像这样的同导会，讲完课以后，就有一个老姐妹哦跑来，很高兴的告诉我：“哎，高弟兄，高弟兄，哦，你讲得很好。”我就很谦虚的样子跟他说：“哪里哪里，这个是天主圣神在运作了哈。”其实心里是高兴的要命的。我就问他说：“哎，到底是哪里说得很好？你告诉我，以后就专门要讲那一点哈。”他说：“其实你说什么，我是不知道。”他说：“哎，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我说得很好，那不是吃我豆腐对不对？”他说：“不是啊，其实是因为哦，我听你的课以后哦，哎，把我的病治好了呢。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没有治病神恩啊。我知道以前王定宏神武有，我没有治病神恩，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病，我以后专门来治这种病，对不对？”他就告诉我说：“哦，因为我30多年来哦失眠睡不着，听你的课不到3分钟，哎，睡着了。”所以等一下谁有这种病被我治好啊，你不用来告诉我，我已经知道我有这种恩宠了啊。 OK， 接下来我们是要讲的课程是接受天主的恩赐。恩赐大家都愿意接受，但有些人哦不一定哦，他很客气很不好意思，各位会不会这样不知道。说有一个老太太哦，这个从山上下来担着一担的菜，哎，从山上下来，刚好有一个年轻人开车子经过，结果哎，老太太上来顺路嘛，哦，那个小发财车他就坐在上面，坐在上面后面哦，哎，结果这个车子开动不到10公尺，哇，老太太哦就在那个车门上面哦打，年轻人年轻人停车停车啊，我受不了。年轻人说为什么会呢？坐我的车子反而会受不了。他回头一看哦，原来他坐在车上哦，那个担子还担着，你知道？啊，车子一转哦，啊，就给硬了，哇，这个受不了，对不对？那个年轻人就说：“哎，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菜担子放下来呢？”他说：“我人坐你的车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嘛，我这个菜怎么好意思坐你的车？”哎，很多人是这样子哦，很多人是信了天主教，已经在耶稣的这个恩赐里面哦，不好意思把这个重担交给耶稣了。事事还是自己来承受，所以这样痛苦就很痛苦，比没有坐车还痛苦。所以在我们的人生过程里面，你能不能去接受耶稣的恩赐？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说他的恩赐是你一看你就很喜欢的，那当然你会接受。但是有些恩赐是你刚看起来觉得这个是我不要的。在同祷会，我们台北哦，有一个姐妹，多年前哦，哎，她是那个淡江英文系毕业的，所以她是在一个贸易公司里面哦，当英文秘书。那因为后来经济不景气，她的工作有一点变化哈。那我要先讲的是说，这个姐妹哦，是一个老教友。年龄比我小一点的哈，但是我们所谓老教友就是出生就是教友，叫老教友哈。结果他因为手出了一些毛病，那听说在同祷会里面会医治嘛，对，所以他就跑去了。跑去之后，同祷会唱歌都会什么带动唱，对不对？又唱又跳哈，啊，这个他受不了。因为他觉得祈祷就好好祈祷，坐下来祈祷，为什么要这样唱呢？但是大家都这样唱，他又不好意思一个人坐在那边，就勉为其难的这样动哦。哎，第一次也没有好，哎，后来再去2次、3次，哎，结果病真的好了。是到底天主把他医好，还是运动好的？我们先不谈，反正他就是好了。好了以后，他就很热衷于这样的一种祈祷。他每个星期都去参加。那后来经济不景气哦，他的公司关掉了，关掉他没有职业，没有职业。一个40、50岁的老女人哦，其实还不算老了哈，一个女人要再去重新找工作不容易。后来他就在报纸上看到幼稚园在争这个英文老师，他就去了。去了之后他一看傻眼了。很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的这个女孩子都来跟他竞争了，但是既来之则安之，就 跟他考，考了以后，结果只有他录取了，他就很臭屁哈，说跟他园长说，是不是我英文发音哦标准？他说不是啊，你英文发音还没有那个年轻人标准。那你为什么用我？那因为只有你会带动唱。啊，我们幼稚园刚好需要带动唱啊，但那些年轻的都不会。哦，你就知道吗？刚开始他是很讨厌带动唱的哦，反而是他救命的东西哦。所以天主的恩赐是很奇妙的哦。刚开始你是不是能够马上就跟他配合，马上就跟他接受，这个是将来这个东西会不会结出好果子的很重要的原因哦。我想各位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包括刚才的见证啊，种种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看不出来，我的父亲哦，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哦。我父亲告诉我，我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我现在也不老了哈。他告诉我说，我父亲在小的时候，他就很渴望去读无线电，因为我们现在流行的是电脑，对不对？在他小的时候，流行的刚新的东西就是无线电，那时候是日据时代，台湾是受日本人统治的，日据时代。他在九岁的时候生了一场病，病好了之后，他发现他头里面好像有一个石头大小的东西，他往右边睡就往右边，往左边睡那个石头就掉往左边。那小孩子比较顽皮，他就靠一边睡，那一边的耳朵渐渐就听不见。长大以后到东京去要报考无线电学校的时候，有一个耳朵听不见了，不能报考，他很失望哦。那去到东京哦，那么难得去到东京啊，干脆啊就随便有一个电的他就读就对了，后来就读电器学校，结果回来以后就是在电力公司上班。那电力公司哦，当时哦，日据时代是国防工业，所以他不用去当兵。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从报纸上去看哦，在南洋死最多的哦是无线电兵。如果他这个耳朵没有听不见哦，他搞不好没有我哦，对不对？而且你看哦，我们中国人说的因祸得福，所以很多的人生过程里面哦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天主的恩赐有很多是你当初是看不懂的哦，那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够跟他配合接受，甚至付出努力，这个果子本来看起来是不好的哦，会结出好的果子哦。这个也就是保禄宗主在罗马书第8:28他说，天主哦要使一切哦，一切就是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都包括在内，他都要让爱他的人得到好的结果，要成就他。我们中国人常说不如意事哦，10常8 9。如果你只希望好的事情能够成全你，那个只有一二而已。那现在100%都能够帮助你，这个是天主很大的恩赐，但是很多人不了解。那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天主好像没有给我恩赐啊，问题到底在哪里？天主难道偏心吗？不是，圣经里面讲得很好，他下雨给好人也给坏人，对不对？都给啊，为什么你没有得到恩赐？要去查看看问题在哪里。如果你查不出来，我给你个方向。圣母山庄听过没有？没有去过圣母山庄举手看看。我还是有哈，我不是叫你说明天就要去圣母山庄了哈。有一次我去圣母山庄哦，去的前一天哦，台北下大雨。我去宜兰爬山的时候，看到地还是很湿的，有很多水积水，表示他们昨天宜兰也下雨。我爬山爬到山上哦，既然那边的人告诉我没有水啊，我就很讶异呢。 昨天来下雨，怎么会没有水？不可能啊！我就跟一个教友哦，跑到水源地去看，因为他那边有储水桶嘛，去过的都知道。一去哦，才发现呢，那个接水管的前面哦，有一个树叶把它挡住。我把树叶拿开哦，这个水就源源不断的流下来。那这片树叶就是阻挡你跟天主恩赐的关系啊。那这个树叶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不知道的再举手给我看看。我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把这个树叶拿掉？这个很重要。否则的话，你会变成有树叶阻挡，所以天主恩赐一直没有给你，为什么都给别人？原因不是天主对你不好，是你有东西去阻碍了这个中间的一个恩赐，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这是一个杯子或是一个保特瓶，我们矿泉水保特瓶上面都有个盖子，有没有？如果矿泉水里面喝完了，里面是空的，你盖子还把它锁起来，你把它丢到池塘里面哦，再拿上来，除非那个盖子会漏，或者里面还是空的，对不对？那这个盖子是什么？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啊？要把它打开嘛。所以我们一开始今天早上就是说，打开心门，有没有？天主要给你，你不愿意接受，他不会勉强哦。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人没有灵习？哎，他的自由嘛。天主给他自由啊，所以恩赐你要不要接受，在你哦，天主是会给你。那你跟他阻挡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你要把它消除掉，否则再大的恩赐，你就是整个人泡到水里面都没有用。如果这样，你愿意去看自己的话，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就会解决，包括我们早上说的悔改，都是在改变自己啊。如果你只是想要去改变天主，那是办不到的。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智慧，在信仰里面，当你发生问题的时候，你要有智慧去看这个问题在哪里，我要改。所以刚才见证里面说得很好，圣经不是拿来看的，是拿来做的。所以圣经当你在读经的时候，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哦。天主在这一句话里面，他到底要告诉我是我要改变什么啊？你要跟着去做，那个成果就会出来哦。如果只是看了以后要去叫别人改变哦，那你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时常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哦。所以信仰一直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是因为我们对他不了解。我时常说，很多人哈，包括我自己，我们在求跟天主求恩赐哈，时常是求什么？你知道？求我们自己看起来认为它是珍珠的东西，其实它是泥土。啊，天主要给你的东西哦，是你看起来像泥土哦，啊，它是珍珠哦。啊，你要哪一种？要第二种的举手看看。就是说看起来，它看起来是泥土，其实是珍珠。要这一种的举手看。我大家很聪明哦，啊，很好。但是哦，很多人，包括举手的人，其实都在求那个看起来像珍珠，其实是泥土的，因为在天主的眼光里嘛。而你的眼光是在觉得说这个是珍珠。啊，其实天主看起来那是泥土啊，所以天主不会给你啊，啊，所以你又开始抱怨为什么我得不到。啊，我早上有跟各位讲了，其实我是从外教徒进到天主教。我如果讲我得到的恩赐，我应该要从圣母山庄讲起。我太太那时候改变以后，他用详尽了很多方法，他以为我完事要点头了，其实还早，哦啊，他就想了很多方法。第一个他就设计哦，其实我知道他设计啊，我也故意让他设计哦。他就说，哎，他的父母亲，我的岳父岳母要去圣母山庄朝圣。其实在那时候，民国75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圣母山当朝圣，我根本不知道朝圣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喜欢爬山，好，我就跟着他们去爬山了。去到圣母山庄上面哦，晚上就有人在做见证，对不对？有些人说来三次，有的时候来六次，我就觉得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有什么好来的？我都感觉说这些人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啊？我就跟他讲说，我只会来一次，下次我不会再来了。哦，那天晚上就有人在活动，我问他说这个在干什么？他说这个圣城同祷会。哦，哎，这个我太太参加过，而且坦白的说，我参加改变以后，其实让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虽然改变很好的，但是回来以后，时常在家里哦念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都很担心他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哦。而最后同祷会我是有去参加，但是我没有深入嘛哈、哦。那他就说，哎，你可以求啦。我说我不是教友呢，他说没有关系。哦，我忽然间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求。我记得哈、哦，我还不好意思开口求，因为我不是教友，我在心里求。因为我那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哈、哦，他在民国70年的时候，在北海岸钓鱼哦，被海水冲走，留下三个小孩，一个太太。民国74年8月8号，哎，我脑筋好像很好，其实是因为父亲节，所以我记得哈，8月8号，我朋友的太太的名字哦，在报纸上，人家控告他，因为做生意失败，我就到他家去看看可以帮助他嘛，结果人去楼空，我怎么找都找不到，我甚至到他小孩的就读的学校，没有这个人，哦，已经搬走。我到土城监狱，因为我家住土城，到土城监狱去找有没有关在这里面，也没有，哦，也没有。那后来没有办法，我那时候是民间宗教信仰，我到庙里面去抽签的，不过啊，都没吹火了，找不到，找不到。后来我就干脆在圣母山庄求他一下嘛，看看能不能让我找到，因为我那时候很想帮助我这个朋友的太太，因为我跟我朋友是很要好的一个朋友，找不到，在圣母山庄。求了又下来，还是没有找到。经过半年，我4月份去的，到了9月14号星期天哦，我太太又想说服我说她父亲跟母亲又要再去第二次了。哦，我说我不去了。她说9月22号星期一，就是下个星期一哈、哦，那个时候下个星期9月22号星期一又要去一次。我说我不去了，要去你自己陪她去。我这种女婿哦，陪他去过一次，算是很孝顺了，对不对？好，我说我不去。到了9月21号星期一天中午，我要睡午觉的时候，他又想说服我，我说我不去。结果我要睡觉的时候，电话铃刚好响了。电话铃一响哦，我就爬起来听了，哇，是我那个朋友的弟弟。他做生意做得不好，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我也找不到他。结果他告诉我，叫我去找他嫂嫂。我说：“哎，你嫂嫂我找了1年多了，找不到，他到底在哪里啊？”他说：“他被关在土城监狱。”哎，我说：“不会啊，我去找过啊。”后来一查才知道，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被关在基隆调查局。我不可能天天去找啊，我放下电话哦。我马上跟我太太说：“好，我明天陪你父母亲去圣母山庄，因为我觉得我求的事情灵验了，我觉得灵验了。”好，更奇怪的事情是发生在那一天晚上。那时候圣经哦，那时候这个圣经，我那时候还没有圣经呢哈，他的圣经哦，不要说读了，我连看都没有去跟他看过。我换都没有跟他换过，我认为这是天主教在教你们教友怎么信天主，跟我没有关系嘛。奇怪的事情是那一天晚上他的圣经、哦、放在梳妆台上面、哦、他刚好翻在这个路加福音第17章、啊、我从那边走过去、哦、一眼看到刚好看到第19节，他怎么写呢？你们可以看、哦、他说外邦人、哦、因为你的信德救了你，我就觉得见得在上面挖沟，就坐下来看了。 哦，原来是耶稣要去加，要去那个耶路撒冷，经过加利勒亚跟撒玛利亚，碰到十个麻风病人。哦，这个教育都很清楚，对不对？因为我外教人，所以我讲的更清楚一点。好，十个麻风病人被医好以后，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回来感谢他。耶稣就说：“医好的不是十个吗？其他九个跑到哪里去了？”后来就这句话就跟他讲：“外邦人，因为你的信德救了你。”我那时候突然间感觉到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我就去了，我去感谢他。感谢他以后回来，我就跟我太太去土城监狱看我这个朋友的太太。哦，他告诉我，因为经商失败，票据法被判六年。他告诉我，最少要关三年。那我们那时候也不认识什么华务部长，什么都不认识，怎么帮助他呢？没有办法帮助啊，再上山去求，让他能够早一点出来。只有这个办法，我就去。结果下来以后，没多久，我朋友太太到我家来感谢我呢，说感谢我什么？感谢我是我们时常去看他，我太太会炒一些什么榨菜肉丝，就是送给他吃哦。我说你怎么出来了？时间还没有到啊，你最迟快要关三年才能出来。他说因为票据法改了。哦，你看，哦，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上山去求哦，天主就把票据法改了，我不是这样意思。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天主有他的办法，你说巧合也好，什么也好，你要懂得感恩呢、啊。我在临洗之前，我不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呢，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不是说去圣母山庄祈祷一次成功，我马上要临洗，我不是哦。我要临洗之前，我去圣母山庄去过12次，我脑筋没有问题，你应该看得出来啊。为什么会去12次？我每一次都是被逼，我去那边求都成功啊。啊，天主就这样的，这样一步引领我进入啊。我的意思不是说天主在我身上用的一定会用在你身上，不一定。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你不要说去一次求没有成功，你说我骗你。好，我在那上面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也有太太，有的太太问我说：“你为什么祈祷都成功，我为什么没有成功？”我说：“我怎么知道？”哦，我说：“那你求什么？”他说：“我也没有求什么，我就求我说我先生的事业能够赚大钱呢、啊。”哦，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嘛，对不对？哈、哦，我说对啊，但是我说。你了解你先生吗？他说应该了解啊。我说天主会不会比你更了解你先生？他说那当然了、啊。我说你先生现在没有钱，大概不会作怪。有些男人是有钱就作怪的，对不对？啊，如果说你赚大钱以后，他赚大钱以后就耍废，那你怎么办？那你又开始骂天主，对不对？为什么要让他赚大钱？所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天主往往是给你他认为对你最好的，他如果没有给你那些东西，可能对你不是好的。所以更重要的是我告诉他，我说我早上说过嘛，我说我那时候还不是教友，但是我却看到圣经里面哦，耶稣祈祷的模式还是一样嘛，把苦杯挪开，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就这样。我说我是照这个精神哦，我都这样跟他讲。所以是不是这样？我得到我不知道。那在你的生活里面，后来我也去想，我祈祷成功，我其实那时候刚开始都不是为我求，我是在为我的朋友的太太求。圣经里面有呢，所以我今天早上到现在，我都一直鼓励各位吼，要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耶伯传，对不对？有，对不对？哦，看过嘛，对不对？谁知道耶伯所有的财产都失掉以后，是什么时候天主把他所有的财产还给他，又加倍给他？什么时候？谁知道？耶伯看过，看过耶伯传的举手，我看看。哦，你看都没有看到重点呢、啊。这个耶伯财产失去，对不对？那得到回来，你没有看到重点呢、啊，那看不是等于白看吗？啊，所以我要讲的圣经很重要，你要看到重点在哪里。耶伯传42章第10节，在最后面的哦，很多人就看前面都没有看到后面。42章第10节是什么？ 当约伯为他的朋友负手祈祷的时候，天主开始把约伯失去的东西都还给他，又加倍给他。什么意思？当你在帮别人祈祷的时候，天主恩赐进来了。但是我们大家大部分都在为自己祈祷，对不对？约伯传里面有啊，不是我乱说的，你自己看嘛。42章第10节，对不对？我没有骗你。所以你看，信仰是你有没有了解圣经？我们都一样，都是这一本。我的这个也是思高出版的，你的也是思高出版的，为什么你没有看到？所以很多时候有人看圣经哦，是专门要来找圣经里面有问题的地方，要来考神父的。哎，有的是这样的，要把它考倒呢，对不对？那你找到的就是那些嘛。你圣经，你的出发点在哪里？你会看到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如果做个游戏，希望你到外面去找一个石头，你认为最漂亮的石头，你找回来的一定是石头，因为你要找石头嘛。我如果告诉你，你到外面去找一个你认为最漂亮的树叶，你找回来就是树叶，不会是石头。所以在圣经里面，你要找什么东西很重要。你要找什么东西？你在圣经里面要看什么东西？你要改变你什么东西？他会给你这个东西啊。所以心态就变成相当重要。所以在信仰的过程里面，你要有智慧，在每一件事情上，你要看到天主要给你什么，而不是你想要什么。所以读圣经一开始要怎么样？正确的观念，对不对？正确的观念之前是什么？读圣经要先祈祷呢，对，要不然读圣经只看到你想看的东西而已，没有看到天主要给你看的东西。所以说每一次大家都知道吧，至少外教人他应该听过摩西嘛，对不对？其实同一个人嘛。好，读经我觉得一个心态很重要。当每一次后面有追兵，前面有大海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读到的时候，有些人就产生两个疑问：真的还是假的？哦，对不对？搞了半天说哈、啊，真的，哦，真的啦，我相信是真讲的是真的，真的对你有什么用？你会有后面有追兵，前面有大海这样的事情吗？不会的。但是你如果融入，你是没事，有可能哦。像这样的情景的时候很多嘛，对不对？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怎么办？没事是什么？祈祷啊，对不对？那我们不是嘛？我们都是觉得说，我比天主厉害嘛，靠自己就可以，不是讲人定胜天吗？对，其实那是在鼓励人的话。所以你要了解天主的恩赐在哪里，你看的是什么东西。我跟你讲哦，很多人哦，都只在看到自己没有的东西，光看那个没有的。有些人是光看有的哦，而这两个不一样哦。1971年，也就是民国60年哦，新加坡的旅游局局长给李光耀总理，新加坡知道嘛，对不对？李光耀总理写了一份报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新加坡哦，没有像埃及有金字塔，没有像中国有万里长城啊，没有像日本有富士山啊，没有像夏威夷有好几十米高的海浪。我们如果要发展观光哦，我们只新加坡只有阳光嘛，好，所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没有办法，没有米煮不出饭来嘛，所以新加坡要发展观光嘛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啊。李光耀看得很生气，在上面批了一行字：哎，你到底要天主给你多少东西你才可以发展观光？光是阳光，阳光就够了啦。后来他们开始去植花种草，不久就发展出花园城市。新加坡在亚洲旅游排行榜常常名列前三名，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差别在哪里？他的旅游局长看的是他没有的东西，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李光耀看到的是有的东西，阳光就够了。在我们的人生过程里面也是这样哦。你看大陆 杭州天主给他一个西湖而已呢，他就发展成游览圣地。牛顿听过吧？牛顿天主给他什么？是一个苹果而已呢，而且还丢过去呢，还打到头了，对不对？迪斯奈天主给他什么？一只米老鼠而已呢，而且这只米老鼠给他的时候，还是迪斯奈年轻的时候，潦倒到连面包都吃不起的时候呢。你看牛顿、迪斯奈，仔细去思考天主给他什么东西，用那个东西去发展。牛顿发现了地心引力，他在物理界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撼动的。迪斯奈就一只米老鼠，发展出整个的事业王国。所以要供东西的时候，天主有没有给你？有呢，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呢，但是那个东西你时常是不要的呢，对不对？他给你，如果像我们的话，他第四代他给他米老鼠，我不要，我要一只猫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你没有办法成就天主要给你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时常在抱怨。接受天主的恩赐，其实我刚才说我去圣母山庄哦，从这里面我想你们应该可以听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感恩哦，是蒙受更多降福的前言。会不会感恩呢？祈祷以后是不是一定要成功了你才要感恩呢？还是一求你就知道他一定会给你要感恩，事先感恩呢？还是说一直在抱怨呢？很多人祈祷是这样的，跟天主都一直在抱怨呢，很埋怨天主，很生气，对天主很生气，最生气的就是天主，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样，为什么给我那样，为什么都是一直在不满呢？好，这个苦水吐完了，天主要告诉他，他走掉了，从来不去听嘛，从来不去听天主要告诉我什么嘛，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听哦，这是很有学问的，不一定是话语。坦白的说了，如果说你求天主都给你听到，你明天早上真的听到耳边有声音哦，你会很担心我是不是有幻听呢？对吧？还要去检查一下。所以很多时候在圣咏第十九章第四节他说什么？他不是言也不是语，是听不见的言语。所以天主要给你的是什么东西？你好好去说，很多都是心灵的体会哦。当然我要告诉各位，特别是同祷会的人，天主给你的恩赐哦，很重要的一点，你要会分辨。曾经哦，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岳父已经去世了，他那时候是肝癌，后来到了末期的三天，前三天通知我们说他住院了，我们那时候就知道说大概已经不行了，所以刘丽坚我太太要出门之前就找了两个同祷会的伙伴为这件事情祈祷，结果两个看到都说他在圣诞节会死，12月24号。所以我们那时候很紧张，我们是12月21号还是几号就回去了，他说24号就会死了，结果25号早上他没有死了。没有死，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两个都看到一样的信息，为什么没有死？我不知道他早一点死啊，说为什么没有死？我赶快就开车到眉山哦，这个刘道显神父，我去问他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他以前哦在圣母山庄哦看到一个异象，结果看到异象以后，他就告诉很多的教友，包括他以前有告诉我。他说将来会有一个外国主教上圣母山庄，经过好几年都没有啊。我那时候去问他的时候，他已经了解这个意象，他讲错了。他说他看到的是一个穿主教祭服的在圣母山庄上面做弥撒，但是他看到背面，他看到那个主教是白头发，他直接接的，那时候我还没有白头发哈，他直接接的白头发就是外国人了，你知道不知道？那后来其实不是，我们新主教区的刘主教就白头发，对不对？ 所以他后来就告诉我说，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像的时候，不应该掺杂自己的意识，应该要说将来会有一个白头发的主教上圣母山庄，这样就对了。他传达的信息是错，所以他就教我，他说你去问这两个人，他们看到的是不是，欸，他很奇怪，哦，他有这样的恩赐呢。他说他看到的是不是圣诞旗会死的。结果后来我们回来就问他，你看到是不是圣诞旗会死的？他说是啊，圣诞旗不是12月24号吗？不是呢，圣诞旗是从12月24号到三王来朝叫圣诞旗呢，所以他应该要讲的是说圣诞旗会死，我的业务是12月26号去世。你了解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同祷会，你有这样的恩赐，你要会传达，否则的话，天主给你的信息是对的，你反而把人家传错，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加入你的意思。所以在接受天主的恩赐里面要很小心呢，而且要会分辨。更重要的一点，不要去信那个人呢，而是要去信那个神呢。所以你要会，如果有读经有什么他讲的信息，第一跟圣经违背，就不是只来自天主的嘛。那还有很多了，不是这么简单而已，这是要慢慢学习。当然以后可能如果有机会你参加同道会，要学习的事情还很多，包括我们那一本书里面都有很详细的介绍，我不是做广告，大概也达到广告效果哈。那里面都有很清楚的说，所以很多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你会不会好好的去利用这个是信仰能不能帮助你最重要的。信仰能够帮助你的东西，你光拿都拿不完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拿那些好像看起来会阻碍你的东西？所以一个人来同祷会里面很重要的是心态要改变。所以在厄弗所书第4章23节，他说：“保罗说，你应该在心思念力上更换一心呢，想法、心思念力、思考模式，这早上都说过了。其实信仰讲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要改变自己，要有智慧，不要人家说什么就被牵着鼻子走。而且很多迷信哦，其实刚开始都是。”很有智慧的人想出来的，就包括那一只猫，有没有啊？绑那一只猫。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说风水，有没有？相信风水的请举手，我想你不敢举手。OK， 风水哈，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人想出来的。我讲你就懂了。我要说的是说，人家很多事情哦，你如果有智慧。你懂得信仰是告诉你什么，你可以从很多的事情里面你看到的是他原来的智慧。很多人觉得风水是迷信哦，不是呢，风水是有它的道理呢，只是后来被人误用了。什么叫做风哦？我一讲你大概就很清楚。以前的厕所不是现在的厕所，叫什么粪坑、茅坑，对不对？塞哈拉，不听过哦？听得懂塞哈拉就看看。好，我知道你的年龄，好，放下。这种塞牙茅坑是很不卫生的，对不对？如果它盖在这个风头，我们现在有医学常识都知道会生病嘛，常吹空气不好会生病，对不对？以前的祖先就有人有这样的智慧，他一去一看，他不能说，哎，你茅坑换一下，换一下他没有钱可以赚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要讲一些你听不懂的，什么左青龙右白虎，我讲了一大堆，哎，茅坑顺便换一下，哎，你不知道重点在茅坑啊，这是风。水是什么？以前喝的是井水，对不对？我们现在的人都知道嘛，厕所盖在井边会怎么样？会污染，会拉肚子，对不对？那以前的人不知道啊，哎，有智慧的人他就知道，他去一看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对不对？我讲了一大堆你听不懂，哎，井不能移嘛。厕所顺便移一下，风水是这样来的，有智慧哦。但后来就被很多人被骗了，所以没有智慧的人跟知识没有关系哦。你看，在台湾很多这个宗教被骗的，很多是教授呢，他的知识水平是很高的呢， 只是他没有智慧。所以你要记得，宗教是要给我们智慧哦。所以圣神的恩赐里面是有一个智慧的恩赐哦。大家不要在信仰里面不懂得这些恩赐，天主要给你金珠哦，你把它跨过喵去要晒，啊就不愿意接受，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的心态对不对，正不正确，很重要。有一次哦，我去圣母山那很多次嘛，我讲有一次我去的时候，碰到一对夫妇，跟我们走在一起，我一听哦，他们在对话，我就知道那一次来爬圣母山庄哦，他先生是被逼来的，哦，是他太太要来逼他先生来，所以他太太觉得哦鸟语花香哦，他觉得这个蝉叫声太吵，哈、哦、啊，觉得他说哦这个山很漂亮哦，他觉得石头太多。哦啊、走到山上、哦、夕阳西下了，他先太太说、欸、这个很漂亮、哦、他觉得说这个有什么好来的、哦啊、一下子又觉得地板太硬，要睡在那个地板、啊、床铺太硬。隔天早上、哦、他一起来、哦、还没有跟我说，他要跟我说、啊、我就跟他说你昨天晚上已经睡得不好、欸、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太太躺下去不到三分钟就打呼了、啊、为什么？两个心情不一样啊，一个心情一直在那边抱怨，他已经睡不着。所以很多睡不着觉的，你要去看你的内心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东西使你睡不着觉。信仰就是这样，信仰就是在一件事情里面让你去看到真相。天主的恩赐，你如果能够了解真相的时候，你可以全盘接收呢，那他要给你的东西就呈现了。天主绝对不是要给你那个苦难，而是那个苦难之后你会成长，是要给你那个果实。有一个人在画画，快画好的时候，小孩子不小心在旁边把那个水彩喷倒，把他那个画喷的一点一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小孩子抓来头就扒了，真的，哎，我辛辛苦苦的画，你为什么这样，对不对？害我不行啊！有些人可能自认倒霉嘛，撕掉重画。那这个人不是哦，这个人是因为有一点一点，他想了很久，把这个一点一点画成一朵一朵的小花，结果去比赛哦，得冠军呢。得冠军，这个裁判一致的评语是什么呢？因为有这些小花哦，才衬托你整个画的这个美哦。没有这些小花，你还不会得奖哦。所以在你人生的过程里面，天主给你的恩赐可能是一点一点哦，你要把它画成花。如果会，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有人说嘛，平常的人哦，只看到机会前面的困难；有智慧的人是看到困难后面的机会，不一样哦。而你是哪一种人？那会影响你人生的品质啊！你有没有办法是看到困难后面的机会？如果会，你就可以得到。我时常跟人家这样说比喻了，我说天主要给你恩宠哦，你时常不在家，所以他要把恩宠给你的时候，如果我们比喻恩宠是一个金球，金的东西，他放在你家门口哦，你还没有回来就被人家拿走了，对不对？所以他为了要把这个宝物给你，他要伪装一下，用一个破破烂烂的东西把它包起来嘛，放在门口，别人不会抢，对不对？那连你也不要啊。那这个包装很多就是痛苦、困难，就是这些东西啊。那这个只是一个伪装嘛。那如果你会去把这个痛苦、问题、困难拨开以后，你会学到东西哦，那个就是他真正要给你的宝物哦。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是什么都会的，没有，一定要学习嘛。走路最简单，对不对？除了脚有问题，走路很简单。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小孩是生出来就会走路的？没有，学走路还跌过好几次，对不对？
在跌倒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怎么去，你现在当父母的，你想想看，你会不会说你的孩子在学走路跌倒的时候都扒了，那你这个怎么学了一年了，一岁了还不会走？不会哦，跌倒还是鼓励他，哦你很厉害，对不对？都是这样嘛，所以他就会慢慢起来了。但是长大以后，我们稍微一个困难哦，特别是亲人的师长在伤口撒盐的都是亲人，所以使得很多时候天主的恩赐他会走不下去，是因为没有人鼓励他。想想看，我们很奇怪，我们对小孩子特别好。你看你的孩子没有人生出来就会讲话的嘛，对不对？他都要听了一年以后开始发音，对不对？开始叫什么爸爸妈妈，其实那个叫得准吗？第一句话都不准啊。你如果给我说准，那是你孩子天才啊，对不对？但是你会说随便给他塞了，说哎啊我一年啊我说这款话，不会，对不对？你一定很高兴，而且还打电话去给你老爸他阿公讲，哦他我的孩子会讲话呢，讲得多好多好，你是别人听起来就是人叫什么忘记一点叫爸爸，是你跟他硬凹都在直接叫你爸爸的，哦一直把他鼓励，哦很好，而且还什么时常叫他爸爸，他才会叫你，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嘛，哦你一直给他鼓励赞美都是这样哦，他才会讲话。不相信，如果你看，如果照他现在在学英文那种方式哦，他现在连台语都不会讲，就点了这个名啊，你快点嘛，别做了什么，都是这样啊，对，波塞我顶过你波信，都是给他负面的东西啊。我们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很奇怪？为什么他小的时候你都是在鼓励他？哦，他学了一年讲的不好，还是在拍手，哦，细给给讲讲，哦喽，这样他就会讲话。啊，现在学什么东西碰到困难哦，你都是在嘲笑他，比他说，而且在指责他。我当初就跟你讲不要这样，你看你不相信啊，现在怎么办？好，就这样，这都是这样。现在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亲人一要开始做什么的时候，第一个。